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小资变有钱。这个节目是由 Dr. Selina 专为所有小资族量身规划的生活理财节目，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议题当中轻松的学习投资理财，有机会改善经济，翻转人生。那最近呢，美股呢，就是辉达呢一个人又救了全世界的股市了，那美股持续的在创新高。那小资族呢到底要怎么样成功投资美股才会赚钱呢？今天我们又再次请到老师的好朋友，也是美股梦想家施亚堂老师。欢迎亚堂老师。
嗨，沈天堂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亚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小资美股的投资攻略，辉达 AI 概念股如何聪明的投资，这样子也就是包起来投的。亚堂老师，你最近投资收获应该满满吧？
对，应该我相信如果有投资美股，或者说是可能你刚好有投资到半导体还是 AI 相关，你应该都会觉得今年股市的爆发力实在是太惊人了。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就辉达它带动整个半导体产业的股票都涨幅都非常的可观。
对，我们看一个数字好了，因为辉达公布了令人瞩目的财报，然后它推动了全世界的股市创新高啊，连日本日经指数也创下新高，然后辉达的股价呢更是一天就增加了2770亿美元，所以它这个真的是破一个新的记录。那我想要问一下亚堂老师，为什么辉达的就是 NVIDIA 它的业绩会这么的好呢？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辉达它所开发的那个 AI 晶片在市场上目前还是近乎寡占的地位，就市占率是超过80%。那比较类似的竞争对手，例如超微，它开发了 NI300， 它的晶片性能呢跟辉达是不能比的，所以它在客户的那个拓展度上呢就没有辉达那么的好。那 Intel 的话，它在 AI 晶片这一块领域也是落后。那因为辉达它几乎是占有80%的市场嘛，所以变成说它的毛利率呢非常的高。因为在以上一季财报来讲的话，它资料中心业务呢是大幅度的成长，然后因为 AI 晶片占比提高的关系，所以让它毛利率呢达到了 76%， 也是历史的新高。所以如果说未来 AI 晶片占比越来越高的话，那辉达毛利率呢之后就还有继续向上的可能。那我觉得未来可能因为现在毕竟股价很热嘛，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自己会观察的点就是目前整个 AI 晶片它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等于说只有辉达，几乎只有辉达一家可以供应，然后不管是 Meta、 亚马逊还是 Google， 他们都在抢着去这个 AI 晶片、辉达晶片。但是如果可能有一天就是也许客户的支出可能放缓了，或者说是现在 AI 晶片的供给可能之后产能可以往上提升了，供不应求比较没有那么吃紧了，然后造成说可能辉达它的营收成长开始趋缓的话，诶，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就要去留意的一个比较小心的现象这样子。
辉达它应该算是上游对不对？
诶，对。
那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Meta 就是脸书嘛，然后或是比如说 Amazon 他们，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他们这些 AI 晶片的应用，他们会应用在什么样的一个科技服务上面？
他们主要就是把这 AI 晶片都买过来之后呢，他们要去开发自己的生成式 AI 的模型。现在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例如微软的话，它下面的 OpenAI 还有那个 ChatGPT 嘛，那实际上它现在在 Windows 上面它有那个 Copilot 功能，就是类似语音助理的功能，你可能只要跟它讲一段话，然后它可以为你呢就是直接提供即时的讯息给你。像我现在Windows 电脑上面呢，我就可以看到这个按钮，你只要按下去之后，例如你对他说诶今天的访纲帮我列一下，他可能你给他一些素材，他就会帮你列出来。然后或者说是你想要生成什么图片，你要求说诶现在帮我生成一张有一个人然后在爬山，然后山上呢有很多树等等，你描述越具体的话，他就会自动生成一张图片。现在这些巨头呢，他们生成 AI主要分成两种方向，一种就是像我刚刚讲的生成式 AI， 我们给它一些指令，它可能可以帮我们打字，然后写文章、写程式等等。那未来像黄仁勋他最近有讲，就是未来5年是希望就是还有通用型 AI 呢可以上线， 那这也是科技巨头下一步想要去做的。所谓的通用型 AI 呢，就是它除了现阶段生成式 AI 工作可以做以外呢，它可以呢取代可能更多，不能说是取代，它可以帮助人类呢完成更多的事情。例如说可能它可以像现在人类差不多可能99%的测验，不管是律师的考试、医师的考试，这个 AI 呢都是可以完整回答，然后甚至通过，或者说是表现比人类更好。那一旦说这真的完成的话，其实人类生产力或者说企业生产力一定会大幅度的提升。这也是以惠达立场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这 AI 晶片的需求不会说只有望这几季而已啦，一定是之后好几年都还是会持续的成长。当然成长速度也许会有点放缓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也蛮认同他讲，就是好也不是只有好惠达这家公司而已，就是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例如说像 AI 晶片的话，因为它效能非常的高，所以它算力那么高的情况下的话，那伺服器的散热就很重要。所以像美股一些散热族群、一些散热的小公司，他们其实股价涨幅有的甚至比惠达更多。例如像美超维的话，它是做那个 AI 伺服器机壳的，它之所以会喷的那么的凶，就是因为其实机壳的设计的话跟散热的设计呢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那个 AI 晶片没办法散热好的话，那这样的话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所以我觉得相关的供应链，就是除了惠达本身以外，相关的供应链呢也都是可以去注意的。这也是可以说为什么台股很多一些公司可能一些散热的概念股表现也非常好运。
哦，因为其实从去年其实台湾有很多的 AI 概念股，像是比如说技嘉啊或是广达，这些其实都已经涨了一个很大的一波了吧，大概都涨了大概100-200%以上，对不对？
对对对，就因为变成说上游如果需求还是很强化，然后一直往下游拉货，那自然他们的营收获利还是很强，那股价自然就会比较有支撑一点这样。那现在就是可能可以观察之后会不会出现像是2021年的迹象嘛，就例如客户呢都抢了订，然后呢超额下订，然后之后呢等到需求放缓之后，然后又开始砍单这样。那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是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就但是之后就是可以去观察看看，假如真的出现这样的迹象的话，大家可能就要小心一点这样，因为毕竟现在市场还是蛮热的嘛。
嗯，诶，那亚堂老师想问一下哈，就是说诶，那比如说小资，因为其实像美股真的是因为创新高，其实大家都会怕怕的嘛，对不对？
嗯，
总是要居高思维，居高思维这样。
对对对。
那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哎，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是可以投资这些 AI 概念的？比如说像 ETF 这些这样子。那有没有什么辉达概念的 ETF 是可以投资的？
我觉得其实因为辉达它算是全球很重要的半导体公司之一，所以像我自己的话，可能例如我自己的主要账户，我会直接买个股，可能就买辉达或美超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股票。但是其实像在我一些比较小的账户，可能就是我老婆的账户或者说是我小孩的账户，我都是直接帮他们买 ETF。 那 ETF 的话，我就会直接挑比较大方向，例如说我知道可能今年呢科技股的 ETF 或者说是半导体 ETF 表现会不错，所以呢我就把那个 QQQ 啊或者说是 SOXX 呢都会纳入配置这样。那其实例如我们就用 SOXX 来讲话，它是追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那费城半导体它是把全球主要的30家半导体公司呢都给纳入指数里面。那像是辉达、台积电、超微、博通等等，这些其实也是都会受惠整个 AI 产业强力的成长。所以其实今年就算你只有投资例如像费半指数的话，那报酬率也是非常好的，应该至少也有3-4%。就我觉得如果今天是小资族的话， ETF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组合啦，因为毕竟个股的话，像我们刚刚提到美超伟嘛，美超伟前阵子股价破千，但就在破千那一天呢，有一天他就一个晚上就忽然大跌了20%，因为太热，然后变成他当天一个晚上又大跌了20%，前阵早上最低又跌到700多吧，这回档幅度是比较惊人的。所以但是 ETF 的话， ETF 的话比较少出现这样的情形啦、啊，很难想象，例如费半它一天忽然就跌个20%，而且是比较困难。所以如果今天是小资族，然后可能又没有时间去研究太多的个股的话，我是觉得费半它可能长期来讲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这样。
嗯，其实，在台湾呢，也有，就是你直接在台湾买这种，比如说国泰费城半导体 ETF 0830啊，或是国泰北美科技00770这些，其实都是说小资族如果说，你觉得跨海要投资美股高科技股有一点困难，但是你又非常看好，那你可以在你的投资组合当中的，比如说卫星组合当中，也可以加上。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啊，或单笔，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未来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对，所以因为像是我自己有定期定额00757，对，就是，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其实是把我投资二手包租公的那个每个月的房租25000，对不对？我收到，然后我就再去定期定额不同的一些 ETF， 比如说有大盘型啊，有高配型。那我其中大概就是会有3000元去定期定额这个00757，然后我发现它其实现在已经报酬率也 20% 了耶，所以我发现，
其实过去一年股市行情真的非常好。那你讲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就是我前阵子跟我弟聚餐，然后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跟我弟讲说，你也年纪也蛮大，你可以开始投资了，就不要说。都一直把钱放在银行，因为我弟跟我不一样，他是完全不投资。然后再来说，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开始投资，然后开始去为自己的人生规划这样。然后后来他有听进去我的话，然后他就在去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投资美股 ETF。然后呢，前几天我又看到他的时候，他很高兴跟我讲说，他很开心有听进去我的话这样。就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对投资不像我一样那么有兴趣的人。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就是可能比较想要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那定期的把一些钱投资在 ETF 上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是一定可以帮你的资产就是比绝对比放在银行好很多、
对，真的也，其实我真的这边要鼓励小的小资族，其实我前昨天 po 了一个 po 文，就是说每个月3000，因为其实常常会有粉丝跟我说他就是工作，然后每个月省吃俭用，他最多就是3000元。我就说没关系啊，3000元也很好。那3000元定期定额，其实，我看了那个数据的统计，就是如果每个月3000元，但是你每年可以找到6%的报酬率，大概30年后，你的那个3000元会帮你变成300万呢。所以我觉得时间加复利其实也是很惊人。所以大家呢，我觉得所有的小资族呢，千万都不要灰心丧志。然后这个亚堂老师也跟你分享，我今天因为签书会，我中午去弄头发，然后我的美发师就跟我说，他有听我们的小资变有钱 podcast， 他觉得他觉得蛮好的。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耶，他说真希望他10年前就开始学习投资理财，他觉得人生就会大大不同。
对对对，一旦开始投资之后，你会很庆幸自己开始投资，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我不早点开始投资？这样，
对，
其实最难的都是开始啊，就踏出第一步。但一旦踏出第一步之后，你就会很后悔，怎么没有早点踏出这一步？
真的，以前有记者问我说，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大概几岁开始投资？他说，你觉得每个人最好几岁开始投资？我说2岁吧，对，
最好是就是从他出生的时候爸妈就开始帮他投资，这样最好。
对啊，我说的最好了。对，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千万不要因为那个，其实我觉得现在有非常多的投资工具，其实我自己有定期定额投资美股，对不对？然后我就是每个月就是定期定额扣啊，比如说巴菲特的伯克夏，或是有一些我有投资好事多这些巴巴的。我那天看报酬率也是大概快 30% 了耶。我其实没有每天去看它，但是我是定期定额这样子，然后有一些不错的标的把它加进去，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只要你持之以恒，然后最好是你领到配息，再投入，或是你就是长期放在一个你觉得非常具有成长性的一个好的企业，或是好的股票，或是好的 ETF， 我觉得你的长久的报酬率都会是蛮好的这样子。对，
对我投资美股的经验就是让我觉得。因为美股可以一直创新高的公司很多啦，那可以让股价一直创新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像你刚刚讲，就是这家公司的获利可以一直创新高，它可以越来越赚钱。 那如果说一家公司它的获利是一直在赚钱，一直创新高的话，很自然它的股价也会一直创新高。所以不管是在美股或是台股，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标准去找这样的公司。只要说这家公司用最简单的讲，可能 EPS 可以一直创新高的话，通常股价一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对吧？
嗯，对，因为其实外资法人这些他们其实在乎的就是这个公司未来的前景，因为你知道股价是反映未来的嘛，所以当他这个公司他的产业是一个像 AI， 它就是在一个可能一直快速成长的，然后像半导体感觉上只要辉达好，台积电也不会太差，然后台积电好，整个半导体产业不管是那个什么机器设备啊、检测啊，大家都鸡犬升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刚亚堂老师讲的，只要那个产业对你认真去看，你一定可以找出就是说好的公司，具有成长性的公司，然后它的业绩一直都是在成长的轨道上面这样子。
对啊，
那亚堂老师我想问一下哈，你近期有没有其他注意的美股的产业或是投资的标的呢？
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蛮 focus 在 AI 相关的概念股上嘛，然后刚刚有聊到蛮多就是 AI 相关供应链公司，不过毕竟相关的公司的涨幅绝大多数都非常的多，所以我自己现在是有稍微再注意一下说可能现在市场还比较担心的板块，例如像是可能车用的相关的半导体，其实他们涨幅就没有 AI 半导体那么好，因为之前电动车的需求是已经下滑一阵子蛮久了。例如像我们用安森美来当例子的话，它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发财报，那时候股价是大跌的，因为它说电动车需求是大幅度的在下滑。然后还有一些锂矿的公司，像我在看一家公司叫雅宝，因为锂价也是跟电动车很相关，因为它是做锂电池的，它之前是跌了非常深的一段。我最近都在看这几个族群，因为如果你有去看一下中国电动车的需求的话，其实现在是已经有渐渐在落底了，没有说在继续衰退，然后甚至那个碳酸锂的报价也已经没有在下跌了，就有开始在直跌直稳的现象了。我觉得就是也许这些族群也许之后呢是看未来有没有机会这样，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有自己在看一些就是比较小的公司，所谓比较小的公司就是可能现阶段可能大家都当然都投这些标普白指数啊等等的，然后但是我有去关注一些小型股，因为如果说假设各位有看美股的话，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有标普白指数还有罗素两千指数。所谓的罗素两千指数呢，就是把最小两千家公司所组出来的指数，那标普500是最大500家公司组出来的。那如果说你看这两个指数的差异的话，其实标普500指数呢表现在过去几年都非常好，罗素两千指数也都很差，那就代表说其实这些指数的公司里面的估值啊都是相对比较便宜的。所以我最近就看一些比较小的公司，例如像是 Uber， 那很多人可能 Uber 还停留在说他可能是烧钱补贴，然后可能一直烧钱然后没赚钱等等，但是 Uber 在过去几季的话，他的那个获利呢出现蛮大的改善，在美国的话现在他是已经可以稳定的赚钱了。那我觉得其实通常这种由亏转盈的公司啊，有的时候后面的爆发力反而会是更好的，所以我自己有小部分就是有在留意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就是目前还是以 AI 半导体为主啦，因为目前整个市场它最关注的焦点都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如果之后资金要轮动的话，也许就会轮动到这些可能相对比较低基期的股票上。
我你刚刚讲 Uber 我还蛮有感的耶，因为其实我常常坐计程车，然后呢我之前可能都会搭比如说台湾大车队或是那个就是大都会，但我发现现在台湾大车队很难叫车，但是反而 Uber 比较好叫车，然后后来我就据说是台湾大车队反正他们的司机有一点跟台湾大车队可能，所以他们司机有一些人都就会同时去接很多，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其实 Uber 现在生意非常非常好，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是，但我们没有在报名牌了，我只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观察到说，我有观察到我周遭的人，大家都在，我周遭的网红们或是朋友们，其实他们都是搭 Uber 比较多，所以你会发现，
而且如果你有去看 Uber 的财报，它很明显营运效率是在改善了，就亏损比较没有那么剧烈这样子，对吧？那通常这种财报如果亏损没有那么剧烈，甚至开始赚钱的话， 大家都会蛮喜欢的，等于说你过去最糟的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这样子。嗯，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种科技服务公司，它其实前期的投资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APP 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它其实 APP 优化一直都在持续。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同样是比如说易飞网的策略长顾问，我都会知道整个这种网络科技公司其实它这种在开发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你讲的我大概觉得诶其实大家可以去观察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亚堂老师提到这个应该是说，其实大家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你的一些消费的或是你自己常常接触到的一些行业，你可以去观察，也许你可以观察到比如说以前保亚可能它业绩可能还没有那么被注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诶保亚可能有它很厉害，或是大树药局这些这样，然后呢诶你就发现它成长性很好，然后就后来就变成一个成长股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其实从生活中找机会是最好的，对吧？你发现说诶什么东西好像开始起来，大家好像开始越来越喜欢了，那也许就有一个机会这样子，对吧？
其实我会投资好事多是因为我妈跟我姐都很爱好事多。
哦，我好事多也持有蛮久了。啊，好事多的话就不会，我就不太会动它，我就终身持有
呢。
因为反正每次我陪我太太逛好事多的时候，我都会心想好险我买好事多的股票，没办法。
对啊，对啊，而且我会发现去好事多很恐怖诶，你可能清单上面可能预期本来只要买五样东西，你最后可能会搬回25样。
对啊，我太太每次跟我讲说不会买太多，结果都买一堆回来这样。
很可怕，我觉得那个至少都5000块起跳的。
对，其实我觉得他厉害就是感觉上就是蛮会抓住消费者心理的吧，因为他好像每一期都会寄低印给你，跟你讲说这个什么特价，这个什么特价，对吧？然后就我太太就很开心的去买，她就觉得有赚到捡到便宜的感觉，这样会费有赚回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吧，所以他们消费者的忠诚度很高。那这些好的因素都反映在他的股价上，好事多的股价表现也非常好，对吧？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有定价权的公司，就是可以消费者忠诚度很好的公司，通常股价表现都会很好。像前阵子我跟大家在粉专介绍一个公司叫爱马仕，我也是无意间注意到这家公司。爱马仕在所有包包里面是卖最贵的，然后呢越贵越买，然后消费者忠诚度也非常高。它其他像什么 Coach、 NK 还是什么 LV 跟爱马仕的等级都不能比，就我是单纯以定价而言就是非常的贵。那它股价在所有同业当中也是表现最好的，通常可以一直涨价的公司通常表现就会很好。
真的诶，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台湾也有一个 ETF 就是国泰品牌50，它里面也有持有爱马仕。我常常跟大家开玩笑说那个你可以花不到可能2万块，就2万块以下，因为它股价还没有到，它股价好像它现在好像是18块还是9块，反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到2万块，你就可以当世界名牌的股东，小小小小难民。
买不起爱马仕，至少买得起爱马仕的股票。
对，我都在安慰自己说啊，对我拥有了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有把名牌收集起来，像我也还有买那个法拉利的股票，不想买法拉利的车，那就来买法拉利的股票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概念蛮好的，就是你不用买那个法拉利车，但是你可以买法拉利的股票或是买法拉利的 ETF 这样子。
而且说真的，这种顶尖品牌的那种定价权反而是最高的，因为有钱人他们就是比较有钱，他们更愿意接受涨价，所以其实他们的财报你会发现都蛮好的，就营收获利稳健成长的轨迹也比较明显啊。
不过这个是我真心的，这都没有去推销了，只是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有投资另外一个 ETF 叫国泰数位支付，然后呢它也是因为最近比特币非常非常的强，有没有，就它也是从16块涨到26块了，所以我也觉得我真心的觉得其实你只要喜欢的产业，然后可是你又不一定有钱，那你就可以去买它相关概念的 ETF， 你真的是花一点点小钱你就可以享受到那个产业成长或是那个公司那些公司成长的一些报酬率这样子。所以我还是非常的鼓励小资族呢， 不管你是投资美股的 ETF 或是在台湾投资相关的 ETF， 我觉得都是小资族蛮好的一个选择这样子。对，那亚堂老师，我想要再问哈，就是美股的讯息其实资讯或是这些财报的这些资讯总是会觉得有一些语言上的障碍，那你这边是不是，我知道你有一个自己的美股的 APP， 那这边可以稍微跟帮我们介绍一下嘛，让小资族可以知道说，诶，也许可以下载你的 APP 就可以来就是搜寻好的这些美股投资标的的一些相关的财报的或是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这样子。
哦，好，我有跟那个新马尼合作开发一款 APP， 这款 APP 的名字呢叫做美股梦想家，在 Google Play 商店或者说是 iOS 商店的搜寻美股梦想家就可以找到。这一款美股梦想家 APP 呢，就是里面呢像我们刚刚介绍很多的公司嘛，那它就是会以全中文化的方式呈现，让大家就是接触美股的时候呢更没有门槛。然后呢里面呢也会整理就是公司的财务报表，可以让你知道说那家公司最近的营收啊还有获利怎么样子。然后呢也会有我们那个河流图，例如说我们要怎么知道说这家公司它现在到底是贵还是便宜，还回答现在到底是贵合理还是便宜。那其实我们就是会透过呢河流图呢来用视觉化的方式呢给大家呈现。然后刚刚有提到例如像费城半导体 ETF 嘛，那这 APP 里面呢也有那个 ETF 的资料呢可以给大家去做使用。其他的话像是一些我们会去整理说，诶，可能例如好事多它已经连发股息了15年，然后连续调升股息15年，然后如果说你是对春股比较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也有就是有其他相对应的股息的策略这样。有兴趣啊，例如对美股有兴趣的，那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 APP 来试试看，因为的话它整理蛮多资料给大家去使用的。
好啊，诶，听起来 FacePay 好像是非常的实用跟好用。那我们会把这个 APP 下载的连结我们也放在这一集的介绍页当中。那亚堂老师，你这个 APP 会有那种免费的7天序号可以索取吗？
这个可能要跟西马尼去问一下，对吧？但是原则上的话它都一开始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对吧？
好，
它一开始是免费使用，但是我印象中好像可能使用到几次之后它好像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使用，好像是这样子的，对吧？
没关系，那就是我们会把 APP 下载资讯提供给大家，那大家都可以去试用看看啊。如果你觉得真的蛮好用的话，那你也可以订阅 VIP 支持一下亚堂老师这样子，对不对？
对，其实因为其实这个 APP 是跟喜马真的是花蛮多心思在制作的，因为其实购买美股的资料源比较贵，因为毕竟是国外的资料库啦，对吧？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 APP 有帮助到你的话，那当然就是也很欢迎就是可以去订阅支持这个 APP， 让它之后可以推出更好的功能这样。
我非常了解开发 APP 的辛苦，因为 Dr. Selina 跟 Simani 有一个好老公选股 APP，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开发这个 APP， 在经营这个 maintain 这个 APP 其实耗费非常非常多人力啊。
对，没错。
但是为什么会想要开发，我相信亚堂老师一定是觉得就是想要提供给他的粉丝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美股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软体这样子，所以我想他是应该是从他自己亲身使用的经验，然后帮大家汇整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APP 的一个就是分析或是投资的一个就是美股的一个 APP 这样子。所以
我就是以我是使用者的角度来开发这个 APP， 对吧？
对，
就我自己要用的话我会想要怎么用这样，对吧？对，然后其他觉得重要的东西再放在里面这样子。
对，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啊，我那时候好老公选股 APP 也是因为我想要找这些数据，但是很难找，所以我干脆就是
对，
所以
对，就干脆是我重视什么然后你就帮我放进去这样啊，对啊，我觉得这样操作起来会最快。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都鼓励大家就是说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其实你不只是学习台股然后或是 ETF， 那我觉得美股其实是一直也是老师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市场跟投资的一个标的的选择。 那我们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就是说也希望大家除了台湾的资产之外，拥有海外的一些资产，不管是美股啊，或甚至是海外的一些房地产或是其他的标的的选择，我觉得都是大家可能随着你小资变中资，甚至你将来可能变大资的时候，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在每一个过程当中，你都可以让你的资产配置当中的组合去做一些改变或做调整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所希望带来的一个精神这样子。那也谢谢亚堂老师，然后呢期待呢就是我们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访问亚堂老师。
好，谢谢陈妮娜，谢谢听众，拜拜
拜拜。